马兴瑞倒台，官宣藏密码，习近平乱了。马兴瑞官宣落马，习近平同彭丽媛亦都保唔住佢。马兴瑞被查，曾经迫害法轮功受到报应。大家好，今日是4月5号，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黄蓉。4月3号，中共官方宣布马兴瑞落马，即使斩杀令姗姗来迟，不过在中共官场投下的震撼弹就不看得少。当日中纪委同新华社网站发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字越小，事越大。对比张友侠和马兴瑞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处理方式，就具有戏剧性的张力。前者突发重锤，军部多次抨击，但是就受到全党沉默和人大程序阻力。而后者早就有预兆，迟迟官方宣布，但是就行合法的纪检流程。这不单止凸显习近平在军队系统运作的政治手腕，更加折射出他的权力远远不是好像表面上看的一手遮天，背后仍然受到派系惯例、程序规范和潜在党内反对力量的钳制。马兴瑞作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亲信的允诺，被外界视为挥泪斩马，对习近平个人权威和中共政权稳定性构成不容忽视的打击。张友侠案的处理可以说是突发式重锤急鼓，试图制造强大威吓，一棍打死张友侠。不过事态发展快速走形，显露异常，全军全党上下、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高层官员普遍都保持沉默，未见好似以往咁高官落马之后常见的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层层表态跟进的表忠浪潮。这种重锤落难的局面反映习近平在军队亲信的清洗中遭遇到强大党内阻力。张友侠作为红二代，军队资历深厚，官方快速宣布和军队高调批判他的落马，本意是习近平想重夺军权，重塑军委主席责任制，点知就因为受到重大阻力而陷入孤立。政治局会议曾经传出有人质疑拘捕程序正当性，建议纠正错误，人大未及时罢免，就涉及宪法程序合法性和集体力量的公开制衡。这表明即使拘捕了军队主要的劲敌，习近平的决策仍然受到掣肘，无法完全为所欲为。相比之下，马兴瑞案就呈现反向操作，早有预兆，但是就迟迟未有官方宣布，最终程序合法，低调落地。马兴瑞去年7月就被调离新疆党委书记要职，外界已经判断他的仕途不妙，之后多次缺席重大会议和公开场合，进一步加剧猜测。不过官方推迟到2026年4月3号才官方宣布，而官方的表述就使用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些初步流程，并没有强调党中央研究决定，也都没有提到其他官员的名字。他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新职务被披露，暗示曾经有调任闲职的平安缓冲阶段。马兴瑞的处理路线更加显得谨慎和规范，强调证据基础，敢同张友侠的突发式形成对比，背后的因素复杂。马兴瑞兼具山东帮、军工帮和航天系背景，同彭丽媛有世交渊源，被视为是习近平夫妇的亲信，拖延官方宣布或者反映习近平一度举棋不定。因为这件案涉及到深圳、广东、新疆和军工多个领域的旧下属，权衡牵连范围和政治代价难以落手。不过可能马兴瑞多个集团案爆发 同埋旧下属被铲除，证据确凿，最终被碧辉女斩马。马清瑞同张友侠两件案对比，资讯量巨大。首先，即使习近平是选择性反腐，背后都有他的权斗同埋政治因素发力。不过，习近平并不能够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他的权力仍然受到某些力量的钳制。即使在拘捕了军队主要劲敌张友侠之后，仍然是这样。其次，马瑞卿落马对习近平来说是沉重打击。作为政治局委员层面的亲信、富人帮和军工帮大佬，他的倒台直接冲击到习家军形象。习近平一手提拔的自己人相继出事，难免引发外界质疑，你习近平识人用人是不是出了大问题呢？党国贼神频频出现，是不是说明他的执政根基和判断力存在重大盲区？亲信体系的崩溃情何以堪？习近平或者陷入被动断臂的尴尬。第三，马瑞卿案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中共政权稳定性的质疑。目前20届政治局委员已经因为多宗落马而人数缩减，后续牵连仲未知会点。据闻李希等人亦都卷入马瑞卿案，案件涉及深圳、广东、新疆和军工多地多领域，牵连之广罕见。马瑞卿的官场轨迹贯穿中共政治肌肤，由中央到地方，由党政到军队，他互动网络的大动脉和主神经出现腐烂断层，这意味着整个官僚体系存在系统性问题，政权稳定性打上极大问号。党内人心惶惶，而外界观感就负面唏嘘。最后，作为彭丽媛红人，习近平亲信的马瑞卿落马，那就象征夫妻店大堂经理在大堂倒卧，老板和老板娘竟然无力回天。那不单止暴露保护伞的脆弱，还暗示高层内部博弈的复杂，边个落手？后续对马瑞卿的处理，好似双开罪名清单、审判同埋舆论论调，都值得持续观察。挥泪斩马或者暂时能够稳住局面，不过亲信相继落马的连锁效应，表明习近平的棋局乱咗，棋盘散咗，台阶摇摇欲坠。张友侠同马瑞卿两件案的处理差异，是习近平在军队的权力博弈中不同困境的投射。军队需要重锤威吓，但是就遇到程序和共识的阻力。地方亲信需要合法整顿，但是就避不开亲信连环出事的沉重打击。这场高层权斗戏码还有排上演，后续发展或者将会进一步冲击习近平的实权掌控力。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事的，硬是觉得累？不是懒啊，真是不是懒啊，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追不切。打个比喻，就好像一架车引擎没问题，不过油箱没油，你怎踩油门它都是不动。俗语说血气足百病除，血气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不通不够，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了，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黄黄，睡极都不够，喐下就累。那怎么办？好多人想补，不过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买三樽润眼宝都有7折优惠的。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东西越来越蒙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马瑞卿的倒台之所以震撼政坛，是因为他被公认为习近平最亲近的高官之一。据知情人士透露，马瑞卿和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有深厚的家庭渊源。马瑞卿虽然在东北出生，不过他的祖籍山东运城，他的爸爸和彭丽媛的家乡相同，两家被指是世交。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马瑞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经常出入习家，和彭丽媛关系非一般。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亦都爆料，彭丽媛细个嗰阵就曾经在马家居住过一段时间。独立评论人士杜正曾经在上报指出，马瑞卿在政治方面是习近平夫妇的红人，甚至是彭丽媛夫人干政的一枚重要棋子。另外，马瑞卿的妻子荣丽据说和彭丽媛是闺中密友，甚至被指是彭丽媛的白手套或者帮她管钱。既然关系这么亲厚，为什么习近平和彭丽媛最终都不能够保住马瑞卿？分析认为，马瑞卿落马的主要原因涉及多重腐败集团案。首先是航天系和军工帮的全面崩溃。马兴瑞作为航天领域的技术官僚出身，曾任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随着中共军工系统腐败案持续发酵，马兴瑞显然很难置身事外。其次是马兴瑞在主政广东和新疆期间亦都被人举报腐败，特别是在广东时期，广州官场传出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在2023年被捕之后，交代了一份很长的高官受贿名单，马兴瑞就在名单之内。据说许家印曾经向这位贵人输送巨额利益。另外，马兴瑞的家族成员包括他的弟弟马兴全和多名亲属亦都深陷腐败传闻。杜正认为，当腐败燃烧到军工体系和马兴瑞家族的时候，即使习近平夫妇有心保他，在党内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举报证据面前亦都显得难办。最终，习近平可能被迫选择在马年挥泪斩马兴瑞，维持他表面上的肃贪形象。在马兴瑞官方宣布被查之前，他的政治地盘已经受到剪群边，即是亲属和周边的人被铲除清洗。今年以来，多位曾任马兴瑞秘书的官员先后落马。3月27号，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郭永航被查，他曾经是马兴瑞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时候的贴身秘书。而马兴瑞在航天系时期的多年秘书南昌市长高世民亦都在今年2月离奇消失。值得注意的是，郭永航和高世民都是山东籍，具有明显的山东帮标签。分析指，在中共官场，秘书往往扮演家奴的角色，他的落马通常是主子陷入危机的直接信号。同时，马兴瑞在新疆时期的多名下属，包括新疆政府常务副主任陈伟俊、政法委副书记刘森等人，在近期亦都密集被查。马兴瑞的落马被外界视为中共权力核心50年来最大规模崩溃的一部分。作为习近平的亲信，马兴瑞的倒台释放了一个严厉信号。在习近平的一人体制下，即使是和第一夫人关系密切的政治红人，一旦涉及到利益瓜葛或者权力威胁，亦都随时可能成为政治祭品。海内外的网友都热烈讨论这件事，有网民感叹话，咁先至是真的大老虎，老马失蹄了。而海外观察家就指出，马兴瑞案可能涉及更深层的政治定性，他的落马对山东帮和航天系官僚造成毁灭性打击。马兴瑞除了腐败之外，据明慧网报道，他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对广东省汕尾市的法轮功学员王胜伟遭遇迫害负有责任。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出通告，对马庆水进行追查。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之一、时事评论人士王友群在大纪元发表的文章《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必将被清算》中指出，目前中共官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官员腐败，就是权钱式交易。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在用尽各种办法都打不低法轮功的情况下，采取了放纵官员、大搞权钱式交易的贪腐治国政策，提拔重用了一大批严重腐败分子。当这些贪官的把柄被江泽民掌握之后，江派就逼这些贪官参与迫害法轮功。这些腐败官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心狠手辣，毫无人性，双手沾满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鲜血。这个过程逐渐形成了一个靠迫害法轮功升官发财的血债帮。在官场，各级政法委书记是执行江泽民迫害指令的官员。马清瑞在广东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期间，广东省发生的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他都无法推卸。王友群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保住既得利益，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大规模活习法轮功学员的方式杀人，罪恶滔天。王友群在文章《血债帮要员薄熙来的覆灭》中指出，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后，薄熙来认为机会来了，他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将大连变成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连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到伤、残、疯癫和死亡。薄熙来还率先在大连开始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因为被害的人数太多。1999年8月，薄熙来批准在大连建立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处理被活习器官之后的法轮功学员遗体。2003年，这间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基地。薄熙来的妻子谷熙来亦都参与了活习器官的犯罪。2013年10月25号，薄熙来被控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罪，判处无期徒刑。2012年8月20号，谷熙来被控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薄熙来夫妇因为迫害法轮功受到报应，而很多被捕的官员都曾经担任过各省市不同级别的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是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指令的黑手，他们往往身兼610办公室的负责人，专门部署督促具体部门执行迫害法轮功的任务。自古以来，杀人填命天经地义，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帮成员欠命可以不还吗？绝对不可能。咁多年被捕落马的贪腐官员之中，绝大部分都是血债帮成员，他们就是善恶报应的真实例子。马兴瑞落马亦都是众多受到报应的官员之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